中共前常委宋平的葬礼，习近平和七常委一起现身。但是他最得意的门生胡锦涛就没有露面，只是送了一个花圈致哀。有传闻说胡锦涛的情况不妙，另外有权威的数据显示中国的房价已经跌回到十年前，究竟会不会继续跌下去呢？又会跌到什么的程度呢？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闻深读，今日是美国时间3月12号星期四，我是郭婷。习近平和中共七常委和韩正在今日去了火葬场，为了109岁的前中共常委宋平送行。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只是送了花圈和表示哀悼，但是没有参加这个遗体的告别式，亦都没有露面。报道里面没有讲明胡锦涛缺席的原因，这个是令人觉得很奇怪。旅居澳洲的蒋先生在发帖里面表示，胡锦涛的仔胡海峰是不同意拔管，要等到他五月份调任甘肃省委书记之后，胡锦涛再走。这里讲的走其实就是指离世。我们没办法去证实蒋先生这个的情况，但是如果是真的话，这样就意味着风烛残年的胡锦涛病情是很严重，现在很可能是靠着呼吸机来维持生命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中医经常说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，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原本都有一套很强大的自我疗愈的系统，只是随着年纪和生活的压力，这一套的功能慢慢被淤塞或者被遮蔽住。当体内的经络不通，代谢废物堆积的时候，身体这一部精密的机器就会运转失灵。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朋友觉得三高指标很难降，而且成日很累没精神，这个其实是你的自我修复功能被卡住了。所以调整指标的关键是在于唤醒这一份的原生的疗愈力。三高代谢宝帮你打通经络，卸掉多余的废物，令到身体的小宇宙重新运回畅顺，再配搭宝器十八味，就好像为这一套修复功能注入满满的动力。经络通了，气足了，身体就能够重新启动自我修补，数据指标自然会更加容易回归平衡。这套的组合主打天然草本，重点是在于调理内脏系统，而不是强压指标，对肝肾无负担，用起来更加安心。记住，气血流动了，自我疗愈功能才会醒过来，爱护你体内的小宇宙，从正确的通补保养开始。现在就即刻登入健康520的网站购买啦，宝器十八味购买三瓶的组合装还有优惠。讲回这个宋平和胡锦涛的关系，在公开的资料显示，胡锦涛出身是平民，他的仕途一路上升到最高位，而宋平是背后最大的推手。有一些港台的红媒甚至叫宋平做中共政坛最大的伯乐。在1980年在甘肃担任建委副主任的胡锦涛，得到了时任甘肃省委书记宋平的大力推荐，之后他在仕途上面快速地发展。1992年宋平卸任中共常委之后，还曾经向邓小平、陈云这些中共当权派建议给胡锦涛进入这个政治局。有中共背景的香港媒体说，胡锦涛当年入常委，后来被邓小平隔代地指定为接班人，背后不少得的是宋平的提醒。对胡锦涛来说，宋平就是他的政治恩师。不过亦都有另外一个传闻说，习近平不准胡锦涛参加宋平的追悼会。宋平曾经立下遗嘱，希望身后由胡锦涛来支持，因为胡锦涛是他亲自培养的最优秀干部，亦都是他一生最大的政治遗产。但是据说宋平的这个遗愿触动了习近平的敏感神经，说胡锦涛不单止不准参加追悼会，连遗体告别式都排除在外。究竟这两个传闻是真或是假的呢？如果你觉得胡锦涛是真的病重的话，请你在留言区打个一；如果觉得是习近平不给他露面的话，请你在留言区打个二。其实宋平在3月4号被官方宣布逝世之前，中共花了很多钱维持他的生命， 他在北京301医院住了一年八个月，即是20个月，就是中共首长健康工程享受者之一。蒋先生说，松平的两个仔和两个孙都不同意拔管，一直都是靠呼吸机来维持生命。松平有两个仔，长仔是大陆科普作家、军事文学作家宋宜昌，第二个仔叫宋宜顺。宋宜昌的仔宋心荣是北大研究生毕业，2022年入中共的法改委，跟着调入中共国家信息中心，现在是正科级助理研究员。宋宜顺的仔宋维嘉现在在中共建设银行那里担任金融科技部、党支部青年委员、团支部书记，是正处级的官员。蒋先生说，为了维持宋平的生命体征，一年多的时间中共花了3亿多的人民币。不过也有另一个消息说，在宋平身上花费可能已经超过30亿。有知情人士说，从2003年开始，中共每年的专项拨款是 1.5 亿。如果从2003年开始计的话，这样到现在23年的时间，已经花费了差不多34.5亿的人民币。为了150岁这个长寿宏伟的目标，中共在宋平身上花了大钱，但是最终还是未能够令到习近平满意，距离习近平的目标还差了40多年。宋平是所有中共退休高官当中活得最长的一个，但是亦都只是109岁。大家知不知道，中共最近话俾农民基础养老金每个人每个月加20蚊，由143蚊加到去163蚊，但系呢一个系平均数，咁好多嘅地区实际系好低，只系得100蚊左右。咁根据保守嘅估计，每位嘅农民每个月120蚊，咁如果宋平一年八个月花咗3亿几，咁就等于20.8万农民一年嘅养老金。咁如果20几年花咗34.5亿嘅话，咁就系240万农民一年嘅养老金。咁根据调查，2020年中国最少有2.2亿人每个月嘅收入系500蚊以下。咁而家经济越嚟越差，这个数字肯定系更加大。咁旧年9月26号，大陆财经网引用呢个国家统计局嘅数据，直至到旧年嘅8月。中国大约有4750万人无家可归。这样这个数字比起2020年增加了 5.3 倍。其中33岁以下的人群占了 61%， 60岁以上的占了 25%。有一个令到中共觉得好无面的事，前日前体操世界冠军吴柳芳对凤凰周刊话，2024年那次的擦边风波是因为当时他的妈妈病重，屋企又孭了40多万的债。吴柳芳是屋企的长女，又要养家还债，还要供弟弟翻学。吴柳芳话自己想不到乜嘢赚钱的办法，他甚至想过要去夜场那里跳舞赚钱养家。但是最终他选了做自媒体，这样才缓解了屋企的危机。吴柳芳在他运动员的生涯里面先后拿过15枚的金牌和16枚的银牌，应该说他是为中共贡献了很多，但是因为后来严重地受伤，只好退出体操。但是这样的一个曾经的中共功臣都搞到这么惨，差点要去夜场那里赚钱谋生，咁样谂下其他人又系乜嘢嘅状况呢？讲翻呢个北京就业嘅惨况，有个社区负责失业统计嘅人同网民倾偈，就透露北京情况系一样咁差。网民就问今年裁员多唔多，咁佢就话自己社区今年先系裁咗3-5个人，数字就唔算多。但是因为现在才刚刚是3月份，后面会发生什么还是未知道。不过他补充，去年是特别严重，去年有60-70人失业，只有10多个人找到工。大家想想，一个社区就有60-70人失业，北京有多少个社区呢？整体的情况是不是很差呢？ 大家留意这个人的 IP 地址显示的是北京，他的坐标显示就是北京，因为这样可以肯定他说的情况就是北京的情况。北京市就是中共的政治中心，中共对商户企业这些都有着不少的优惠政策，但是就算是这样，从这个人透露的这些信息，我们也都可以看到出现在北京的裁员真的很严重，失业的人也都很多。其实高校的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是更加大的，从这个2022年开始，中国的每一年高校的毕业生的人数都是超过1000万，今年是有1270多万的。但是究竟有多少人可以找到工作做呢？首先不要理他们找到工作的那些人赚多少钱，对工作满不满意，这些我们先放在一边。每年能够找到工作的人大概只是当年应届毕业生的最多的一半，也就是说他们的就业是很困难。这样今年又有1270万人要想从高校走向社会，那这个社会的就业压力将会究竟有多大呢？有北京的朋友提到，过年之后北京的商铺出现了断崖式地下跌，很多的铺头都走人。他家附近一个大的菜市场以前都是很热闹的，半年之后再去看回那些蔬果摊位都撤了十几个，周围的那些日用美容小店也都空了一半。附近有一个小区的一条街大约有134个商铺，现在就空了40-50个，全部都在这里招租。大家想想，北京现在都这么萧条，就说明经济已经很差，北京以外的其他地方就是可想而知，很可能会比北京更加惨。中国经济的状况实际是很差。福州的情况是一样那么惨的。昨天就有一位网民拍了一个视频，就说福建省的福州市苍山万达广场四周围的大量商铺都是关门停业，都在这里转让转租。听讲话在过年之前，也就是这个2月17号之前，这个地方还是很热闹的。但是过完年之后，现在很多的商铺都跨了一些房东急租、租金直降这些这样的招牌出来。不少的房东就说没有转让费，但是整体经济的环境都差到这样，还有多少人想在这个时候去租铺做生意呢？我想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应该是很普遍。经济的状况是直接反映在房价上面，因为经济太差，中国的房市现在普遍出现了大幅回落的情况。北京、上海和天津这三个大城市的二手住宅价格的指数，它的数据来源是大陆运数据公司和中原地产，这家公司是中国大陆的信息科技公司，他们的数据经常是被大量的中英文媒体、研究报告、学术论文，甚至是包括中共央行直接引用的。中原地产公司是香港知名的大型地产代理公司，在中国有大量的业务，他们有自行编制的楼价指数，更新的速度很快，而且数据也很全面，他们有相当的权威性，也就是说他们的数据来源是比较可靠，还有一定的公信力。这样通过这两家公司的数据制作出来的这个图表，很清楚地反映着北京、上海和天津这三个城市的房价都跌到很厉害。跌到今年的1月份，上海的房价已经跌到回去2016年1月份的水平，累计的跌幅是 39.6%。 而北京的房价最高峰是出现在2021年的7月，跟住就出现了跳水，到今年的1月份，北京的房价已经跌回去到2016年1月份的水平，累计跌幅是 38%。 北京和上海是中国一线城市的两个代表，天津就是中国二线城市的排头兵，这样这三个城市应该说都有很大的代表性，也就是说中国整体的这个房价都在这里大幅回落，已经跌回去到十几年前的水平。很难令人想象这个房价下跌的趋势会有什么改变。 我哋睇到而家中国经济嘅状况就系咁明显嘅跌势，咁样呢一个下跌嘅趋势喺短时间好难会出现改变。咁中国嘅房价又会跌到乜嘢嘅程度呢？呢一个都系好难讲。但系房市同埋经济，大家都知道系紧密相关噶。房市就系经济嘅放大器。咁经济如果好差嘅话，房市出现好转嘅可能性唔系咁高。有人估计中国经济将会跌到去改革开放之前嘅水平。咁唔知道呢一个预测系咪准确？但系好肯定嘅一点就系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，不断咁样转世贸组织嘅空子，占西方国家嘅便宜，先至累积咗咁大量嘅财富。再次提醒下大陆嘅朋友，喺前景咁暗淡嘅情况下，收紧荷包系好重要。中国经济可能仲未跌到谷底，更加惨嘅情况可能仲会继续加剧，仲好可能会维持比较长嘅一段时间。所以希望大家多多保重，唔好乱咁花钱，收紧自己嘅荷包，细心咁样过日子。好啦，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又讲到呢一度，多谢收睇新闻深读，唔好唔记得点赞、留言、订阅同埋转发，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